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1月2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蕾莎梅与容克会谈取得进展，双方将继续退欧协商。马蒂斯称，美韩明年春季军演将缩减规模。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卡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智库表示，中国在西沙群岛浪花礁设置新的平台。英国学生209被控间谍罪成立，判终身监禁。大闹英国保守党座谈会的中国官媒女记者孔琳琳可能免去刑事诉讼。油价下跌，特朗普感谢沙特。德国媒体表示，中国天价难买世界球星。法国小镇状告政府气候领域不作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英国退欧协议举行的会谈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欧盟委员会在会后表示，双方将就英国脱欧继续磋商。法新社消息，特蕾莎梅表示周六将重返布鲁塞尔继续退欧谈判。据法新社报道，特蕾莎梅与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2小时的会谈，而欧盟将于本周日举行峰会批准英国的退欧协议。特蕾莎梅与欧盟还将就英国退欧以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达成一项政治宣言。英国与欧盟上周通过500多页的脱欧协议草案，但是仍没有交代英国退欧以后双方未来的关系。据欧盟外交人士说，英国与欧盟双方在直布罗陀渔业以及贸易方面的分歧阻碍了协议的达成。据路透社报道，特蕾莎梅将于周四在伦敦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会谈。特蕾莎梅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会晤之后，欧盟官员今天将召开会议讨论长达20多页的协议。在欧盟召开峰会的前两天，英国与欧盟的代表还将在周五的会议上再次讨论该协议。欧盟各国的领导人将于周日会面，以批准英国的退欧协议。该协议由英国退出欧盟的协议以及英国退欧以后双方新的关系的概要所组成。特蕾莎梅在启程前往布鲁塞尔之前出席国会下院的会议，她呼吁议员们要支持脱欧协议，并且指如果否决协议或者另立协议的话，将造成不利的影响，英国最终可能无法脱离欧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表示，直布罗陀以及渔业等问题仍未解决。他说，各国将在星期五准备会议，但是他认为要看过脱欧协议的最终文本。据路透社消息说，英国就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拉德在周三表示，英国议会不会支持无协议英国退欧，同时还淡化了首相特蕾莎梅的退欧协议得不到议会批准情况之下进行二次公投的可能。拉德敦促议员们支持特蕾莎梅的协议，同时表示如果议会否决了这一协议，也不会支持无协议退欧。拉德表示，我认为议会将无阻止退欧，而拉德还淡化了将来举行公投给英国人民一次机会改变主意留在欧盟的想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三表示，预计明年春季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将会缩减规模，以有利于美国与朝鲜进行的核谈判。据法新社报道，马蒂斯周三在美国国防部向媒体表示说，代号秃鹫的美韩联合军演明年春季将会缩减规模，以不影响到外交上的努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新加坡历史性峰会之后，美韩曾经一度暂停了军演，双方的联合军演本月初逐渐恢复。美国和韩国每年春季都举行代号秃鹫的野战演习，一般会出动陆海空军和特种部队参与演习。2018年由于韩国举行平昌冬奥会，而美韩的军演推迟到4月1日启动，军演持续了4周，比往年缩减一半的时间。韩美军方分别派出大约30万人和大约 1.15 万人参加了本次的联合军演。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卡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这是欧盟第一次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提出反倾销措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据德国商报报道说，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中国化工橡胶在2015年在一带一路基金以及中国国有银行的协助之下买下的意大利的贝耐利轮胎 65% 的股权。 欧盟的执委会认为，如果没有一带一路的基金支柱，负债累累的中国化工橡胶没有能力并购倍耐力，而中方利用倍耐力技术生产的高品质的轮胎成功增加对欧盟的出口 29%， 这样出口补贴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范。欧盟的反倾销倒查起因是欧洲各国的轮胎业者去年夏天集体向欧盟抱怨中国倾销。尽管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征反倾销税并非歧视，该报指出欧盟这次动作等于是告诉中国，未来有可能将反倾销调查扩大到其他的中国产品，这是第一次针对一带一路计划，因此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美国智库战略以及国际研究中心检视最新卫星照片发现，中国已经在南海的西沙群岛偏远的浪花礁设置了新的平台，未来可能用于军事的用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则是回应，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不存在任何的争议。据中央社援引美国智库旗下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卫星照片显示浪花礁出现了简单的结构物，而顶部有天线外罩，还有太阳能板。声明说，考虑到浪花礁的战略位置以及迅速部署这一结构的做法可能在南海其他地方重现的可能性，这一发展耐人寻味。声明还说，平台与天线外罩的用途不明，但是可能可以用于军事的用途。中国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并且持续大兴土木，激怒了美国。声明说，浪花礁直接临立到西沙群岛通往南沙群岛的主要航道，地理位置相当吸引人，适合设置测震，可以扩大中国在这一航道上的雷达或者是讯号情报的搜集。新闻媒体为此提出了质询，而中国的国防部并未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在被问及此事的时候表示，西沙群岛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之上进行工程施工并无不当之处。耿爽在每日例行的新闻简报当中说，至于你所提出的特殊问题，我并不熟悉。大闹中国英国保守党一场座谈会并且动手打人的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孔玲玲可能免去一场刑事诉讼，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据报道，孔玲玲原本周二在伯明翰法院出庭，然而在英国皇家检察署的建议下已经终止。皇家检察署发言人表示，在检视有关证据后认为不足以确实将她定罪，因此将此案终止。今年9月30日，英国保守党年会举行一场有关香港问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战中三君子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及香港众志前主席罗冠聪等人。孔玲玲本是到场采访的记者，突然情绪失控，忘记记者身份，大声叫骂与会者反华汉奸。孔玲玲对正在发言的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大声叫喊，你是骗子，你反中，你想分裂中国，你连中国人都不是，其他的全部都是汉奸。鉴于孔玲玲情绪严重失控，干扰座谈会继续进行，遂被要求离开会场。没想到孔玲玲变本加厉，与维持秩序的义工发生冲突。香港留学生义工请他离开会场，孔玲玲反称被灭声，扇了对方两巴掌，并且在警方干预时企图袭警。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录像显示，孔玲玲在场上用手打工作人员并高声对峙，并不断以英语高呼，我是记者，你没有权碰我，可耻，这就是英国民主等等。工作人员在他失喜之后抓住他的双臂并且报警，孔玲玲因而遭警方逮捕。随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出面，孔玲玲在被伯明翰警方通宵扣押之后于10月1日被释放。孔玲玲的打人行为引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中国驻英使馆事后却发表声明称，孔玲玲的行为是履行职务，反而谴责会议主办方处置失当，要求道歉。此案发生不久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中国曾姓游客无理取闹惊动四方的事件。事后中国驻瑞典贵大使已不顾视频真相，要求瑞典有关方面道歉。孔玲玲大闹英国保守党会场与曾氏游客大闹斯德哥尔摩一事，被网民讥讽为丑陋男女，成为坊间笑谈。10月25日，英国西米德兰兹警方以普通袭击罪起诉了孔玲玲。 卫报爆出孔玲玲案撤控消息后，中国驻英使馆尚未就孔玲玲遭撤案一事发表评论。
德国媒体称中国天价难买世界球星，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天价购买世界球星近来又成为德国媒体关注的话题。德国的两个例子显示，即便天价也未必能买到外国球星的星和高水平。天津权健去年夏天以近3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买下了德国科隆足球队的球员莫德斯特，但莫德斯特今年8月以中方拖欠薪水为由单方解除了合同。上周六他重又回到了他心爱的科隆球队。天津权健威胁说要起诉莫德斯特和科隆足球俱乐部，但莫德斯特对此缄默不语。德国电商尔台观察了重又参加科隆球队训练的莫德斯特，得出的印象是他心情愉快，而且显然感到幸福。德国世界报报道说，也是法国人的哈勒现在透露说，中国超级联赛也曾爆出天价想购买他，但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转入了德甲法兰克福队。他觉得职业球员都想踢出最高水平，对他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再者球员在德国甲联能赚到的钱也都足足有余。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足协计划限制各俱乐部的盲目投资，给国内超级联赛球员设定薪酬上限，不过新规则尚不涉及外国球员。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一小镇状告政府气候领域不作为，请听杨梅的介绍。
法国北部一个名叫 Grand Sainte 的小镇的镇长 Damien Gahem 周二向法国司法部门提诉，状告法国政府在减低温室气体领域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 Grand Sainte 在2010年曾经被当选为法国生物多样化的典范。这个人口仅为2万多人的小镇在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地已经在汽车以及公共照明等领域减低了 40% 的碳排放，并计划在今后2年内减低消耗 20% 的能源，并且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达到 20%。 作为绿党成员的镇长认为有必要为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做出呼吁，为保护当地的62种鸟类以及250种植物而状告法国政府。当地小镇与荷兰一样面临着海平面升高被海水淹没的威胁，当地目前已经不得不每天24小时用电泵抽水。尽管当地政府与民众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认为法国政府的不作为将彻底抵消他们的努力，使居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他把此一诉讼案委托给曾经是法国政府环境部长的律师 Corinne Lepage。 律师在递交给政府的长达19页的诉状中写道，法国在外界的眼中是气候领域的冠军，但却并不遵守自己的承诺。自2015年以来，法国的碳排放继续不断增加，很可能一直增加至2023年，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律师表示，倘若在今后2个月内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将状告行政法院，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今年10月，荷兰中级法院裁决900位荷兰公民在一起起诉政府不作为的诉讼案中胜诉。荷兰政府最终将案件递交给最高法院，要求法院裁决司法是否可以对政府的政策进行裁判。
一名英国学生在阿联酋被控间谍罪成立，周三被判终身监禁。英国外相亨特对裁决感到震惊，指裁决不利于两国的关系。英国会向阿联酋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改判。亨特上周曾经到访阿联酋讨论有关案的情。被判终身监禁的31岁的博士生赫奇斯就读英国大学，今年5月初在迪拜国际机场准备离境时被捕。阿联酋情报部门指掌握足够的证据，指赫奇斯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感谢沙特让油价下跌。有关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案，特朗普此前决定不进一步的惩罚沙特，招致各方的批评，而特朗普面临必须对沙特施加更严厉制裁的更大压力。特朗普周三在自己的佛州发文说，油价走低真是太棒了，这仿佛是给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减税。美国、沙特和俄罗斯均已增产之际，原油价格已从10月下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北京抓走中国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后，大国为争夺这一难得的主席位置的斗争骤然加剧，最终俄罗斯败北，美国全力推荐的候选人韩国人金钟阳当选主席。星期三大幕落下，韩国人金钟阳当选位于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的竞选对手俄罗斯将军普丘克落败。莫斯科不甘心失败，介入选举背后遭遇的强大压力。金钟阳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坚定支持，在孟宏伟突然神秘失踪，随后北京不得不承认诱捕，且以其本人名义发出一张没有本人签名的辞职信之后，主席宝座落空，金钟阳临时担任主席。几天后，为支持遭国际指责的西汉乖张不合法理的绑架之举，北京拿出了一个对付所有失宠官员的铁打不变的理由，孟涉嫌贪腐。面对欧美支持的金钟阳，俄罗斯全力支持少将普丘克争取主席，俄方辩护称绝非如俄罗斯反对派所言，要把国际刑警组织变成顺手镇压国内反对派的工具。被迫辞职的孟宏伟当选之初也遭到类似的指责，人权活动者指他将利用手中可以发放通行令的权利拘捕在中国境外的异议人士。孟宏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之前已有镇压者的名声，但谁也没想到孟主席竟然最后落在了他为之效劳的中共之手。俄罗斯候选人一开始就遭到类似的质疑，是不是要把国际刑警组织变成私器，尤其是在《金融时报》周日引述英国情报传出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副主席的普丘克少将是周三选举最被看好的人选这一信息之后，面对质疑，俄罗斯内政部长表示，这位56岁的将军将竭尽全力为国际警界的利益服务，强调少将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经历和经验，并且驳斥对俄罗斯候选人怀着敌意的指责是不能忍受的政治伎俩。根据传记，普丘克1990年代起服务于俄罗斯警察机构，2003年提升为俄罗斯警察部队少将，2006年起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他精通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英语及法语，因此晋升很快。2014年他被任命为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2016年11月提升为副主席。自从孟宏伟10月初神秘失踪，继而辞职，继而被北京指控贪腐之后，国际警方失去了主席。从星期天起，国际刑警组织所有国家的代表在迪拜开会，要在两位候选人，现任副主席俄罗斯的普丘克与现任代主席韩国的金钟阳之间择其一。尽管主席之职位荣誉更大于实际行动权，金融时报披露普丘克将会当选，使得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跳将起来，他们害怕这一国际警察组织变成俄罗斯的工具。而此刻正是西方指责莫斯科派遣士兵在乌克兰作乱，干预美国大选，以及在英国毒害前俄罗斯双料特务的关键时刻。于是四名美国参议员星期一向国际刑警组织192国代表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拒绝支持俄罗斯的主席人选。俄罗斯的反应刻不容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谴责这是一种形式的干涉。最坚决反对俄罗斯候选人的是一位英国金融大亨比尔·布劳德，前俄罗斯律师兼审计师马格尼茨基的老板。这位律师因代表布劳德公司调查税务，最终死于俄罗斯监牢。俄罗斯一直以逃税罪的名义试图将布劳德列入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名单，并引渡到俄国审判。布劳德因该组织一纸通缉令今年在西班牙被短暂拘押后获释。他在推特上揭露，俄罗斯少将如果获取主席一职，俄罗斯将把罪恶之手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另一位克里姆林宫的死对头金融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加入了他的对抗阵营。随后俄罗斯一号政治反对人物纳瓦利内发推说，因克里姆林宫的迫害，我的团队一直遭受着国际刑警组织的折磨，我不认为一个俄国人担任主席后会减少这一暴力。与此同时，乌克兰与立陶宛发出威胁，如果俄罗斯少将当上了主席，他们将退出这一组织。随后英国一名高官周二表示，英国全力支持金钟阳。金钟阳当选，普丘克落选，克里姆林宫揭露国际刑警组织承受了来自外界史无前例的压力，并在投票时遭受了干预。当然俄方最后大度地表示，尽管如此，金钟阳既已当选，我们为自己的候选人没有当选而感到遗憾，但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选举结果。 美国和英国则祝贺金钟阳当选是一个绝好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1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汽车业巨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格恩涉嫌逃税被捕事件引发的震动；英国脱欧谈判的艰难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调查表现出的闪烁其词；法国政府关于法国非洲文物收藏调查报告带来的棘手难题；持续困扰法国政府的民间黄衣抗议行动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都简短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菲律宾的访问。此外，《费加罗报》驻京记者西黑勒·布吕耶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中国雕塑艺术家高震。该报也发表文章关注被看作是来自西藏的壮阳药的冬虫夏草正在消失的情况。北京希望巩固对菲律宾的控制，这是《费加罗报》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报道的标题，认为中国想利用马尼拉与华盛顿目前紧张的关系继续拉拢菲律宾总统。报道指出，杜特尔特上台伊始曾宣布要与传统盟友美国分手，认为菲律宾没有从与前殖民宗主国的关系中充分受益，他开始转向中国，希望获得中国的财政支持。他的反对者指责他对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杜特尔特没有理会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在南海岛屿主权争议中做出的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他虽然仍然享有名誉支持，但是人们也指责他没有反对中国在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工程。习近平是最近13年以来首位正式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国家主席。临行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中非关系现状比作是雨后的彩虹。但《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在2016年虽然承诺24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投资，但目前只有其中一小部分真正落实。而杜特尔特虽然需要中国的资金，却也不想过度依赖中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与美国的关系有所好转。特朗普没有像其前任奥巴马那样指责杜特尔特发动血腥的反毒品战争。香港浸会大学政治系教授高静文向《费加罗报》记者指出，而且菲律宾军方以及外交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杜特尔特谨慎行事。也就是说，在这场争夺中，中国还没赢。习近平讨好他的新盟友是《回声报》相关报道的标题。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上台4个月后就宣布要与美国分手的杜特尔特，为正努力在亚太地区扩展其影响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铺开了红地毯。两国领导人都肯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尽管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杜特尔特与美国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还是一次大好机会。为了感谢杜特尔特没有理会国际仲裁法院关于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的裁决，北京许诺投资菲律宾，但投资款项姗姗来迟。到访首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与菲律宾签署了一系列的合同，其中一项框架协议涉及两国在有争议水域共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准备工作。对于北京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但文章也指出，一些菲律宾人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高喊菲律宾不是代价而沽。现年62岁的中国雕塑艺术家高震的很多作品都在嘲讽毛泽东和共产党。《费加罗报》驻京记者西黑勒·布吕耶的专题报道写道，走进高震在北京的宽大的工作室，等于走进了一个充满禁忌的空间。在这个位于798艺术区核心的工作室里，一些作品没有任何可能在中国公开展览。这篇报道的配图是高震与弟弟高强和他们的一尊雕塑作品《被砍头的毛泽东》。报道写道，当局不断打压一切反对者， 高震的创作始终是在走钢丝，但他拒绝像弟弟高强一样移民美国。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毫不意外，表示在中国每次新的领导人上台，知识分子都希望他会推动民主进程，但这些期待太天真，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为出席东盟相关首脑会议到达新加坡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就北方领土和缔结日俄和平条约问题举行会谈。出人意料的是，最近一直要求四岛一起返还日本才能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日本突然改变了态度，同意以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这后面的动机和背景究竟是什么呢？所谓的北方四岛是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千岛群岛向南延伸部分，总面积达5038.33平方公里，包括国后岛、泽桌岛、池武群岛和色丹岛，其东北边为德福岛，西南边是北海道岛，西边是库页岛，原住民为阿伊奴人。因日俄相连，在古代没有划分准确的国界。1855年，日俄两国签署《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将56个岛组成的千岛群岛划分，以泽桌岛与德福岛之间的海峡为界，海峡以南称为南千岛群岛，归日本所有，德福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归俄罗斯，库页岛国界不分，维持以往之惯例。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日军占据库页岛。1905年9月5日，根据日俄朴次牟斯合约，俄国割让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于日本。在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中，为了让苏联参战，英美承诺如苏军参战，苏联在战后可获得南库页岛以及千叶群岛的全部领土。在日本投降后，苏联依据雅尔达协议宣布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而日本与苏联在1956年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宣言言及两国在战后恢复邦交，并把北方四岛中的色丹、池武两岛还给日本。但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修改后，苏联变卦，不再同意归还两岛。2000年4月，森西朗任首相后，普京在2001年与森西朗签署承认日苏共同宣言的伊尔库茨克声明，同意以日苏共同宣言提及的两岛先行返还的方式进行谈判，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缔结和平条约。但森西朗后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否认两岛先行返还论，强调四岛一起返还。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10月3日上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围绕北方领土问题强调，解决了四岛的归属问题，才能进行和平条约谈判，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方针。 当被问及有报道说出现先返还两岛论，是否先返还两岛也可以呢？安倍回答说，那些报道和您所指出的都不是事实。但是安倍为什么又对先返还两岛感兴趣了呢？从大的背景看，首先应该说是美国因素。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日本的防卫兴趣不大，不是逼着日本购买美国军火，就是要日本承担驻日美军的全部经费，有时还扬言撤军。因此日本对虎视眈眈的邻国俄国在地缘政治学上对日本的威胁感到很大的压力，及早签订和平条约，其条约中一定会有像日中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二款那样的内容。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来自北方的压力，同时也可以舒缓美国以保护日本为由对日本进行讹诈的力度。第二是现在中美关系紧张，美俄关系险恶，如果美国对中俄的敌对态度促使中俄联手对付美国，对于俄中眼皮底下的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来说，也是一种相当大的威胁。如果和中俄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减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压力，同时又可以在美国与中俄之间穿针引线，发挥独特的缓冲与调节的外交作用。这两点也许正在促使安倍政权改变和降低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条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蕾莎梅与容克会谈取得进展，双方将继续特欧协商。马蒂斯称，美韩明年春季军演将缩减规模。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卡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智库称，中国在西沙群岛浪花礁设置新的平台。英国学生阿联酋被控间谍罪成立，判终身监禁。大闹英国保守党座谈会的中国官媒女记者孔玲玲可能免去刑事诉讼。油价下跌，特朗普感谢沙特。德国媒体称，中国天价难买世界球星。法国小镇状告政府气候领域不作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艺术和刘芳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2015年法国政府接受中资购买西南部的图鲁兹机场集团一案，曾经引发当地政府以及集团内部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对并购案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三年之后，法国国家审计院最新推出的一份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当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法国政府计划出售巴黎等其他几大机场集团的前夕，法国国家审计院的上述报告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当初积极推动图鲁兹机场私有化的法国政府经济部长，就是现任总统马克龙，其所有权归属法国政府以及法国西南部地方政府。2015年4月，法国政府宣布出售其 49.99% 的股权，由中国公司卡西亚欧洲宣布对其进行收购。卡西亚欧洲由中国山东高速集团以及香港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持有，分别持股 51% 与 49%。 但就在并购案达成不久，卡西尔欧洲集团总裁 潘浩文就因受到腐败指控而受到北京的调查，曾经被失踪了一个多月，使托鲁兹机场并购计划从一开始就蒙上阴影。反对者当时就呼吁政府否决并购计划，但是法国政府以集团股份出售的对象是中国财团而并非潘浩文个人为由继续实施并购计划。然而法国省纪院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对卡希尔欧洲的资金来源合法性提出质疑，因为卡希尔欧洲的香港股东香港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部就设在英属避税天堂处女群岛，参与并购案的三家中介公司也纷纷设立在卢森堡以及别的避税天堂。当时法国政府负责并购计划的机构法国财政部下属的法国国有控股机构曾经要求香港集团将上述公司迁回香港以避免爆出丑闻，但是省纪院的报告遗憾地指出，当时法国国有控股机构却并未同政府其他部门合作，对中资集团的可信度做出更加深入的调查。法国国家省纪院的报告对三年来托鲁兹机场的运营状况做出了总结，三年来中国公司卡希尔欧洲向其股东发放了3000万欧元的红利，其中1650万来自集团积蓄了多年的储备金，批评中资在管理上缺乏长久计量，追求眼前利益，认为中资当初的投标计划就是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报价之后再从集团的储蓄金中得到弥补。报告还披露说，去年集团在财务统计上做手脚，使集团的盈利额从900万欧元上升至2000万欧元。此外，国家省纪院以另一份有关托鲁兹机场并购案的报告同时指出，购买机场的中资集团在机场管理业务上缺乏经验，中资在并购计划中所提出的修建地铁等基础设施计划今天都没有任何进展。卡希尔欧洲集团更注重商业业务的开发，至于开发于中国的新航线项目目前并没有具体的进展。卡希尔欧洲集团总裁潘洪文曾经宣布将在明年四月设立托鲁兹与郑州的直通航班，不过该项目到目前为止并未获得确认。报告最后告诫法国政府必须吸取托鲁兹机场并购案的教训，对外资渗透法国机场进行更加严厉的监控。报告同时也承认，法国政府今年在尼斯以及里昂机场私有化过程中对外资进行了更加严厉的审查。最后必须补充的是，法国政府今年三月在托鲁兹当地各界的强烈反对下拒绝了中资要求再收购托鲁兹机场 10.1% 的股权的要求，不过这并不排除政府在一年内依然有可能向中方做出让步。法国政府官员私下里表示有意推动中资出售股权，托鲁兹地方股东也表示有意收购政府的股权，以保障地方对托鲁兹机场集团的掌控权。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法国国家审计院亮出黄牌，中资并购托鲁兹机场后疑团重重，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最近在巴黎富裕的近郊上塞纳河省的新剧场塞纳河音乐剧院连续举办了11场北京版的传统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文名字叫《过年》。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胡桃夹子》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在忧郁的基座上开光一般的发展出来的，在青春活力里洋溢着的生动和在幻象里展开的情操，那是一种对美好的向往，对强健里透出的温柔的渴望，对爱情的想象，对抒情的坚持不懈。今天我们就请北京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女士来向大家介绍传统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中文版《过年》。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版本当中，我们寻找一个就是又是我们自己能够喜欢的，然后也能够体现这个我们芭蕾舞团整体的这个技艺水平的，然后又要能百姓喜欢看的。所以找了半天，哎，一个是觉得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因为芭蕾是国际化的语言嘛，那么特别是要讲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这个基础之上，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要让人看到喜欢的就高兴的。其实一个作品当你坐在剧场的时候，你不是说给人传递的就是美好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很幸福的，然后应该让他们看了之后就是高兴的，哎，可能有一段这个两三分钟之后就有一个出彩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我们其实就基于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说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我们不妨也做一个国际化的，然后呢又能够体现我们就是应该说中国人对于审美哈，然后对于有一些这礼仪，然后一些生活习惯在这个舞剧当中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这么简单。
芭蕾呢，其实就像一个古董，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一点一点传承下来。但是呢，因为娱乐也好，文化也好，它的市场慢慢的被分化了，所以它不再像18世纪、19世纪那样，就是特别主流的。那么，将这样一个欧洲的有古董味道的艺术拿到中国去演，然后呢，又将它放进一个有中国特点的，就是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必须得这样去进行尝试，因为芭蕾舞本来是西方的这个语汇哈，这么多年像你说的应该上古董里面，它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芭蕾它本来就代表着一种其实挺创新的，它一直在改变着自己。因为芭蕾的这种创新和创造，它一定是根据这个时代和时尚，它一直走在前面的。就像这个路易十四哈，他最早那个时候的艺术，他是第一个创造了这个学校。后来你看，随着服装界、时装界，它都随着这个芭蕾舞的，你看小裙子革新了之后，他对于他这个艺术，哎，有着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创新和改变，对人家可能有新的这个视角。那作为今天来讲，我们站在一个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芭蕾语汇共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你总不能就是说还是就是怎么说没有现代反映当下的人的这种情感，甚至是当下这种应该说是你来我往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是应该是有这种界限应该越来越缩小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到法国来一趟也就8个小时就来了，然后他们去中国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吧，今天那你做这个的时候，你肯定你要能够符合人们对于当下的这种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作品，甚至你看了之后是有共鸣的。所以这次来应该说是我特别感受到，就是在这个La Danse Musicale 它这个将近3000的观众，那个当坐在那儿跟他们在一起欣赏这部作品的时候呢，我同时能感觉到呼吸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带有了今天的这种当下人的这种对美的需求，色彩的，对不对？然后舞段的，然后关键是因为音乐是他们耳熟能详的，然后画面呢是又有新的不同的这种怎么变化的这个，所以这是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
我听你的讲话，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追求，一方面就是本地化，一方面国际化。那看起来就是这两个方向你同时要，如果同时要的话，你在布局上，你在考虑上，你怎么把这个东西从布景、从道具、从表演，你怎么来compose， 你怎么来把它做成一个完美和谐又有吸引力的作品呢？
这个应该就是说是我们主要是主创人员共同的，这个叫 idea 是一个人出的策划的想法，但是呢，因为不同的有，比如说现在有服装设计，有这个舞美设计，然后有那个这个编导，舞蹈编导，那么共同我们在一起探讨和这个碰撞想法的时候，把这个能够大家把这个思路和想法能够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共同大家应该说是围绕着一个，就是我们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创作一个就中国版自己的这个胡桃夹子的时候，那我们就肯定要讨论拿出方案来，所以又要是时尚的， 然后又要是把中国的我们的自己的文化这种认知和理解要通过我们的舞段结合着老柴的音乐去把它表达出来，还要就是让人合的这个音乐里面你感觉又好像不是两张皮的，所以这个呢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主创人员的就更多的就是能够在多方面考虑把它能够融为一体。在这个上面呢，我是觉得我们其他两位那个领导和编导还是非常有才华的，比如说我们的总导演赵明，他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编导，所以他把这个故事的结构梗概，然后包括对于每一段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拿捏还是故事的走向他的掌握应该是还是非常能够表达这个我们想要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把握。另外一个王媛媛也是非常在中国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女编导是非常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整个的舞剧是我们三人参加一块儿来编导，但是呢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像舞美的这个舞美设计、布景的设计，然后像还有这个灯光的设计，甚至是服装。那么服装也是李瑞丁老师也是就非常，因为他在时尚界他有他自己的时尚制作有什么的，那作为这个胡桃夹子这个服装设计来讲呢，他应该是吸引了很多，就想了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就中国人喜欢的，比如红色呀代表着中国啊，然后甚至在这里面可能其他的颜色怎么在这里和谐的去搭配啊。你看尽管二木其实就是这个色彩哈，大红的然后大绿的然后蓝的什么都用了，但是他你并不会觉得在里面有这种好像很怯很不和谐的感觉，他其实还是用的这种色彩的这种过渡还是比较讲究的，所以应该说是一批集中了一批比较有才华的人在一起把这个做成这个。因为我们可能有一点跟这个其他不一样，可能在这个欧洲或者在西方可能他创作一个东西都是以一个人的个性就或一个人来，但是我们是
集体创作，
我们集中了全部人的智慧吧。
那我发觉在编舞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时候比方说如果我们看一台表演的话，哎，看到的是平面的，就是都在一个平台上，就是在这个高度上，但是好像这一次我看见你们还是在立体上有一点花了一点功夫，就是有那个
起伏那个其实是那个，因为有一点就把它作为这种表现夸张的手段，其实是那个小圆圆，因为他是一个小儿童嘛，八九岁，他想象当中一个具有非常有神力的那种，对啊，他能够给他能够就是一点点力量，他应该能够让他的想法都能够实现，所以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把他夸大了一个，就那个像女神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具有那种魔力的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让他只要一挥挥手一切都能化解了的这样的一个神力，所以他那个其实是一个更放大了的或者更夸张的一种手段，其实他是一个鹤王的化身，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圆圆想的就是能够让他来拯救或者能够救他们这些就是等于就是这个被年和老虎在打的这个难舍难分的时候，他用一种力量让他们化解，所以这个就是用了一种艺术比较夸张的手段，让他巨型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或者是非常有那种 power 这种的能够解救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我们用的是夸张的表现手法吧。
那么除了编舞以外，在这台舞剧里边你对主要的舞者的要求是什么？
这部舞剧呢就是尽管是属于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已经是对于我们的舞者来讲是非常就是在心里面可能听过上百次了，或者应该说是在已经生根长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心里面，但是依然还是在塑造这个舞剧角色的时候，我对于音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怎么说呢，每一段舞并不是说像古典芭蕾那样，就是说他根据那个这个动作然后这个音乐，这个其实更多的可能在这个音乐的就身体的表达上面呢，更要希望我们的这个主要演员也好，甚至有些舞段的这个塑造更多的是音乐的流动，就是等于是看见舞蹈演员在跳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像音乐 就是这个音乐的这个就小蝌蚪在跳舞一样的，就其实音符在跳舞一样的。就我说，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像巴兰钦曾经说过的，要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是看到音乐，听到跳舞。
所以我在看排练的时候，就看见你对女舞者的指导，就是特别要让她有这种运动感，就是在一个
韵律，
对
韵律的
一个动作上面不能够就是那种僵，一定得。
对，
给人一种就是
音乐的里面是呼吸的，也有呼吸的
跳动的那种感觉。
它音乐就音符有跳动的，对吗？它也有延伸的，有延展的，有呼吸的。所以就是不要让这个音乐非常机械的去好像只是听到音乐之后再去反应，再去表达，而不是是应该要音乐是留在自己全身心的。所以表达出来也是应该是有这个就呼吸，能够让身体去歌唱。
好，谢谢冯英。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法国西南部的阿基坦大区多尔多涅省有一条维泽尔河谷，这条河谷享有史前艺术文明摇篮的盛名，那里掩藏着上百个史前洞穴，这些洞穴掩藏在维泽尔河蜿蜒50公里长的两岸旁陡峭的石灰岩悬崖上，这些洞穴不愧为史前人类为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藏。考古研究发现，这些洞穴中有成千上万的石器、骨头和艺术品，印证了40多万年前欧洲人生活的历史，已有14处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些洞穴中的一个皮兹梅尔洞穴。皮兹梅尔洞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史前洞穴，每个到访者都会体验到一种罕见的感受，为之惊叹。这是一座设立在自然宫殿内的艺术画廊，洞穴内的画作已有2万多年的历史，并以超出非凡的保存状态呈现在游客的眼前。为了最大限度地完美保存这些珍贵的画作，洞穴内的温度至关重要，因此当地管理机构对每天到访游客的人数和参观时间进行着严格的管控。皮兹梅尔洞穴是一个非常大的史前洞穴，它的长度超过2公里，洞内所有大厅都很宽敞，其中有画廊厅、熊走廊、熊厅和大圆盘厅等几个部分。熊厅最大，洞穴内一根根记载着不同时期历史印记的自然石柱，高大气派，凸显宫殿气势。洞内多处出现史前人类的痕迹，除了壁画上的男女形象外，还有许多人类的脚印。根据考古学家的观点，岩洞内的这些珍贵画作之所以能够较为完美的存留至今，是因为岩洞在大约10000年前的冰河期由于地壳变化而被堵死。画廊厅是壁画最集中的地方，是克罗马农人的杰作，当时他们用木炭当画笔，在岩壁上几笔简单的描绘，便勾勒出猛犸象群的千姿百态和原牛、马匹、鹿、熊等动物的生活情景。皮兹梅尔洞内最具有特色的壁画是一幅马匹的画作，这幅画作在另外一个大厅内一块平整的岩壁上，岩石长3米6，高1米65，画面上有两匹身带斑点的马栩栩如生，马身上红色颜料的地方有一条大大的鱼和一头野牛，可谓画中有画。画面的周围共有6个清晰可见的手掌印和许多圆点符号，据推测他们大概是在不同时期画上去的。考古学家根据壁画的涂料成分，以碳测年法测出画作的具体时间，认为画中的马大约是在24640年前左右的画作，而大鱼则大约是在20000年前绘上去的。 享有盛誉的科学网站曾发表看法，认为法国南部皮赤梅尔洞穴内的斑点马画作大概已有25000年历史。如果按照现代人类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只有万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25000年前刻绘了这些斑马呢？这些发现使许多人对现代科学界认定的人类文明形成发展的时间和周期产生了疑问，也对达尔文有关人类进化的假说造成冲击。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洞穴壁画是迄今所知人类最早的真正艺术品之一。另有学者怀疑，这些洞穴壁画是史前文明，不是我们本次人类所绘制的。皮赤梅尔洞穴在20世纪初由2名少年在玩耍中无意中发现，他们是当时年龄分别仅为15和16岁的亨利和安德烈。随后，当地神父和牧师接手对画作和壁画进行了研究和开发，并于1926年正式以景点方式对外开放。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特蕾莎梅与容克会谈取得进展，双方继续退欧协商。马蒂斯称，美韩明年春季联合军演将缩减规模。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卡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美智库称，中国在西沙群岛浪花礁设置新的平台。英国学生阿联酋被控间谍罪成立，判终身监禁。大闹英国保守党座谈会的中国官媒女记者孔琳琳可能免去刑事诉讼。油价下跌，特朗普感谢沙特。德国媒体称，中国天价难买世界球星。法国小镇状告政府气候领域不作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pit 所演唱的 Feu Roug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Bye. Je me défie.